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就讲到这个地方了，下面有些时间呢我们去做一些问题的答复。这第一个问题说，你刚刚说到忏悔的时候最好以菩提心和空性摄持，以菩提心摄持弟子可以理解啊，可是如何以空性来摄持，法师能否做个简单的开示？空性来摄持的话就是观想罪性本空啊，这样，因为这个罪业呢它也是因缘和合的，按照龙树菩萨的观点呢，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所以这个罪业也它也是这个就是因缘法，那么这个罪业的因缘法它也是空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如果认为这个罪业是实有的，那我们忏悔起来就很困难，是这样。那么我们如果认为它是本性是空性的，了知它的本性忏悔就很容易清净，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叫做以空性摄持来忏悔罪业的意思，这样。第二个问题说，有一个师兄跟弟子说，他的上司和弟子发生关系，但弟子和小组的师兄讲了这件事，弟子只想告诉其他师兄不要乱攀缘，要好好观察上司是否具足法相，说别的上司的过失，弟子是否有过失诽谤，请法师开示。这个呢，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诽谤的心。如果没有诽谤的心，如果没有说过失的心诽谤，这个当然要好好观察自己了，就如果自己的确自己内心当中的确是没有任何的说过失的心，也没有任何诽谤的心，只是为了提醒其他的修行者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过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但是这个方面一方面也需要这个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处理这些事也需要非常谨慎，是这样的。所以说不管怎么说呢，单单从这个事情本身来看的话，如果说的确内心当中是清净的话，就是不会有过失，但是还是不管有没有内心是不是清净，但是以后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要很慎重。第三个问题说，我对阿弥陀佛很有信心，是否可以修前行时用阿弥陀佛佛号代替金刚萨埵念诵，修曼匝时用其他方法代替，如用拜忏或念金刚经代替。这个呢我建议的话，虽然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但是呢还是可以就说是这个继续的用加行，不要用其他的佛号代替。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我在念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就说是我把这个金刚萨埵和阿弥陀佛的本性观成无二无别，就是说这个金刚萨埵其实也是阿弥陀佛，但是在念的时候呢还是念这样一种金刚萨埵的百字名，然后就说是这个观想的时候还是观想金刚萨埵的这个形象，供曼匝的时候呢仍然是这个供曼匝，不要用其他代替，是这样。因为就是说这些每个法它都有它不共的作用，我们可以就是说把这个百字名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一种质量，就是我为了往生我要清净我的罪业，是这样，这个没有任何矛盾。然后我要往生呢，我要圆满质量，那圆满质量修曼匝供曼匝就是非常迅速的可以圆满质量的一种形式。所以说在以前我们站在引用阿弥陀经当中，不可以少福德善根往生彼国，所以说这个就是修曼匝它是可以很快的就是说就积累质量的方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这个供曼匝呢可以成为我们牵引我们往生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所以说我们尽量是按照这里面的一种加行当五加行的方式来圆满，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修的时候呢，这些皈依经当中莲花大师啊金刚萨埵啊都可以观想成阿弥陀佛无二无别，是这样的，和阿弥陀佛一体的无二无别的。然后修完这些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些所有修五加行的善根呢就说是为了往生极乐世界做回向，这个时候呢就是两个都可以了。所以说这个我建议呢不要替代，还是按照他的一种五加行去一个去修持，那么对自己啊都非常好。第四个问题说，请问地狱的狱卒是真实的众生吗？他们去地狱是靠业力还是其他原因？什么原因？他们对堕入地狱的众生实施刑法，所做是造恶业吗？这有两种观点。两种观点的话，一种观点呢，地狱的狱卒是真实众生，他是属于一种刚刚讲的恶鬼道的众生，这样的。他是用恶鬼道的众生，但是他的工作呢就是在地狱当中工作，他自己呢不会受痛苦，是这样的。就像就是说在监狱里面服刑的犯人他会受苦，但是呢狱警呢他不会受苦。所以说就是说这种地狱当中的狱卒呢，有一种观点呢，他是好像据舍论的一个注释当中说是阎罗。阎罗的话就有的地方讲呢就是属于那种恶鬼道的有情。 恶道有情是这样的。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说这个地狱当中的狱卒呢，都是自己的业力的幻化，没有真实的众生，是这样，都是自己的业幻化的，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死了，我们在这个地方死，如果我就造了恶业之后呢，我在自己的这个房间的床上死了，死了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显现成地狱，自己的各式各样一种自己的罪业呢，就显现成各式各样的狱卒来折磨自己，自己一死了之后，这些狱卒就消失了，这样就像我们做梦，在我们梦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梦中被人追杀，我们在梦中的时候就说被很多人踢打，但其实这些梦中的这些打我们的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业力的幻变。所以说有些观点讲的话，地狱当中的狱卒呢，是我们业力的幻变。它不存在一个就是说真实的友情的这种说法也是有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是友情的话，他们对众生实施刑法呢，就是说如果有嗔心呢，仍然还是会造恶业的，是这样的。但是相反，如果他们没有嗔心呢，就是做一些机械的事情，不一定会就是说是造业。但是如果他有嗔恨心，做打击众生的事业，仍然是会有这样一种恶业会要造的。第五个问题说，乔灭仁波切在其的愿文中云，闻善功德恶过患，地狱痛苦受量等，认为不实仅说法，此罪重于无间，发怒忏悔无解罪。无解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无解罪呢，就是没有解脱的意思，没有解脱的罪业。当然就是说是你看嘛，这里面此罪重于无间，无间罪都是最重的罪业了，就像堕无间地的罪业了。那么这种罪业呢，就是说升起邪见的这种罪比无间罪的过失还要大，所以说从某个侧面来讲的话，这个就叫做无解。无解就是说没有解脱的，没有解脱的时候的这种罪业。当然是不是真的没有解脱，它并不是真实没有解脱，它就是说非常的重，很难解脱，很长时间很难才能解脱，基本上和没有解脱差不多。这个方面的意思就是说要强调它的罪业之重，所以叫做无解，就是一个人没有解脱了，没解脱希望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并不是真实的没有解脱，他还是他的这个罪业受尽之后还是会解脱的，但只不过他是罪很重，时间很长以这个方面的意思呢，就说了一个叫无解罪大概是这样理解的。第六个问题，弟子现在所观想的归境是按照莲师归境的方法来观想，只是把莲师观想成上师法门为宝，这样观想如法吗？可以把这个打印出来给药物界师兄按照这个来修持吗？这个呢，就说是这个我们在观想皈依经的时候，念皈依的时候呢，这个是形象上要观莲师，然后呢，这个本性呢可以观为法门玉宝，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如果是本性观为法门玉宝也可以。如果就是说真正的对法门玉宝信心很大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个莲师观成法门玉宝的形象，这样可以。但是呢，这个还是不要打印出来给其他人修，因为这个必定不是仪轨的要求。所以如果我们说这个本性是莲师呢，也不用，反正现在我们的皈依境的本性，他的不是他形象都是莲师，他本性的是法轮月宝，都是自己的法轮月宝，自己的上师，这样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想要把这个中间的莲师换成法轮月宝的形象，然后打印出来给别人参照，这个还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方面这个方面的话，必定是很个体的个人的这样一种这样一种观修方式。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行不行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可以，但是这个是不适应推广的不适应推广的一种方法。你如果自己有的时候用的时候可以这样去用一下，但是呢，因为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圣者们的智慧呈现出来的原因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建议这样去大面积推广，是这样的。当然原则性是可以，但如果真正是像这个房瑞宝或者大圣上师他们说可以这样想，也可以把这个制成观想图然后大家去修呢，这个是另外一回事情。但这个这样一种性质呢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偶尔这样观一观调换的，有的时候呢也可以，但是呢也不能够就说是真正是大面积去推广这样一种法，不行。第七个问题，三有是哪三有？是轮回中的三界吗？观待的众生是哪些？三有就是三界这样的。那么只不过三界呢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三有就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像这样的话，三有和三界是一个意思有的时候它的这个词语不一样。观待的众生是哪些呢？那么当然欲界呢就是欲界的友情了。欲界的友情呢范围是很广的，它是从地狱众生开始，地狱，然后是恶鬼，然后是这个旁生，还有人道，还有这天道当中的从这个四大天还有就是说阿修罗道，还有说是这个天界当中的从四大天王天往上到三十三天， 到这个夜摩天，到兜率天，到化乐天，到他化自在天为止，全都是欲界。然后色界呢，是从这个初禅天开始到四禅天，这个方面是这个色界有情。那无色界呢，是从这样一种就是说无所有处到非想非非想处，从这样一种空无边处啊，不是无所有处，从空无边处到这个非想非非想处，这个方面呢有四个状态。这方面呢，就说是无色界的众生，所以说这些呢，就是说，基本上来讲的话，从这个四大天王天以上，都属于天人，就不管是色界天也好，还是无色界天也好，它都属于天人。如果是六道的话，六道的话就是色界和无色界都属于天道，如果是三界的话，就刚刚我们分的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是这样，所以三界六道从方面来分析的。第八个问题，有人给弟子结缘了一尊孔子像。该尊孔子像是否能够与佛像一起供在佛堂？这个孔子像呢，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像佛像一样的一种。这样有些地方说呢，它是佛的化身呢，怎么样？有些呢就没有，也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从显象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可以承认呢，他是一个世间的圣人啊，不一定是出世间的圣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和佛像一起供在佛堂的话，从某个侧面来讲呢，可能也不是这么合适啊。从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不是很合适。当然，有些道友啊，有些就说是这个，说的是这个可以和佛一起啊供在一起。但是我自己的，如果我自己可能是不会把这个孔子像和佛像供在一起。那这个是只是我自己的观点而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必定呢，它还是属于一种世间的圣者嘛，它不是出现的圣者，是这样的。所以说，可以把它放在其他的地方。和佛像放在一起呢，从我自己的侧面来看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是不是那么合适这样的。第九个问题，现在有的做烟丝的石子上有种子痣，请问这样的石子可以用来做烟丝吗？会有过失？那么这些石子上的种子痣呢？如果他们是按照这个仪轨，就如理如法的仪轨做的，那么这些种子痣呢，都是可以利益众生的。就说有些文字是可以烧的，而且烧了之后呢，可以利益众生的。所以有些他可能直接坐在石子上了，有些呢是要专门有一片纸，有一片纸，这一片纸上面就印了一些，就是说这些这个咒语，这个咒语就和这个烧石的时候呢，和这些一起烧，烧了之后通过这个咒轮的加持啊，它就可以让这个友情得到很大的利益。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烧了之后不会有过失，而且的功德特别大。这样第十，我认识的一个道友开店，卖衣服。现在他家有一种是带八吉祥图案的女士披肩，请问法师，这样的披肩我们凡夫可以用吗？会不会不是吧？八吉祥的图案呢，应该可以用，而且呢，可能用的话比较吉祥的，这样，因为是八吉祥嘛。八吉祥它不像佛像那种啊，它是就是说是有的时候是一种供物供品。有的时候呢是一种图案，就是很多寺院呢，我们去很多寺院，就藏传佛教寺院当中，他们很多寺院的前面地上都画很多这些类似于八吉祥的图案，是这样。如果真正不能踩啊，不能，他们也不会这样画的，是不是？所以可能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它的图案是一种装饰，有的时候呢，可能画的这是一种表示吉祥、前途委员的，有的时候可能接触了也会得到吉祥。所以如果是一种八吉祥的图案的披肩，它和佛像不一样。和佛像和这个佛像啊，和其他的经文不一样，所以八吉祥的这种图案的披肩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用的，是这样的。第十一个问题，请问有发心出道场的师兄，其家属抽烟，有时大家公休时在一旁抽烟，如此大家是否都会受影响，种下了多地狱的因？有经典云，即使七地菩萨闻到烟味瞬间也会堕落，那我们凡夫岂不是更可怕了？七地菩萨有地方说是八地菩萨，但是当然是在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菩萨闻到烟味堕地狱，就是不是说绝对不是说他真的要堕地狱，而是说明他的一种罪业很重，就用了一个假设的句子，但是这个情况是没有的，不可能说真实的八地菩萨、七地菩萨闻到烟味了会堕落，他因为早就没有堕落的因缘了，是这样的。他在就是说修菩萨道的时候，是在这个忍位的时候，忍不堕恶趣嘛，忍位的时候就已经不会堕恶趣了。何况到了初地之后呢，断除一些三种劫啊，就是说是比一生地一息永尽，这个绝对不可能在堕回恶趣当中，如果有堕落的话，就说明他还不是圣者。所以说这个七地菩萨闻烟味堕恶趣，他是说明这个过患很重，让我们注意的意思啊，我们一定不要就是说，理解错误。有的时候呢，为了说明这个过失很重。 大人们呢也会用一些这些，比较稍微有点这个，稍显夸张的一些词句，那引起我们的重视啊。不是说真正的七地菩萨不保险，八地菩萨不保险的意思。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回到这个问题本身，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啊，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现在还没有到了一种无烟社会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当然闻到了别人的这个烟、二手烟呢、啊、这些，当然自己抽烟过失很大，然后闻到这个烟味过失也很大，但是这个情况基本上我们很难避免啊，没办法，我们只要到外面去走，在街上走啊，很多时候呢都会闻到烟味，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的，没办法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就是说，比如说在道场当中，这个这些家属抽烟呢，当然这个不好，如果能够劝解他不抽最好，但是如果劝不了的话，我们就说是平常的话做一些，就说什么呢，就一些这个熏烟，有些熏烟它就可以避讳的那种，可以清净，如果染污之后呢，通过烧一些熏香，它可以清净掉的一种特殊的一种香。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熏一熏，熏熏自己的一些念珠啊，熏熏自己的身体啊，熏熏自己的道场啊、佛像啊，就是家里面如果有抽烟的人，经常熏一熏，这个事呢也算是一个补救措施啊。平时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常的念一些，金刚萨埵的忏悔，就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道场也不容易找，有这些道友们发心出道场呢，也很难得，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如果能够避免呢，当然是最好了。如果实在避免不了了，我们也不能够因小失大吧，然后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道场大家能够比较放心的修行，那还是算可以的。否则的话，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可能我们大家的整个文师的一种这个环境不具足的话，反而可能就更加不好。所以说这样的情况能避免就避免，避免不了的话，平时呢我们就多念一些忏悔啊，然后有的时候呢可以念一些慧极金刚的咒语，有的时候呢就熏香啊，就熏一些香，这个时候也可以。因为我们看大安上师的一些讲记当中呢，就是说有些人，有些领导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也抽烟呢、啊、那时候有的时候显然上师也不好说什么，然后他走了之后马上就把窗户打开，然后开始把这个把这些柏树啊，把这些熏烟嘛、熏香啊这些打开熏一熏，防止相当于做一个开光的样子。所以这样的话也是，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像上师那种证悟者他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呢这个方法告诉我们呢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香熏一下，经常性的熏一下，然后可以除秽啊，可以去秽啊，这方面就是说要可以把它的这个影响呢减到最低，是这样的。第十二问，如果说我们所在的娑婆世界是诸佛菩萨的化现，那么诸佛菩萨为什么要化现出这个世界呢？有何用意？如果没有这个世界，我们和我们的心识会怎样？其实娑婆世界本身呢，它主要还是众生的业力的化现，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是诸佛菩萨的化现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这种实相法性呢，就说是这个周遍一切的，然后他是实相周遍一切的。所以说呢，实相周遍一切的话，那么和实相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娑婆世界，从某个侧面来讲也可以说是他无二无别的化现，这样也可以说从他的智慧摄持过的，也可以说他是这个悲心摄持的这种化现，当然从这个侧面可以这样表述。但是呢，娑婆世界像这样不清净的刹土，它其实呢就是说是众生的业力幻变的。因为众生他的心和他的心识存在的时候，他心识上面的这个习气，他心识上的种子它就会起作用。它怎么起作用呢？它就是说是他的心识上面的种子习气起作用之后呢，如果大家的共业的话，就会通过我们的共业呢，就会显现出一个娑婆世界，比如咱们南瞻部洲等等。这些呢其实主要还是众生的业变化的。如果说是诸佛菩萨的化身化现的话，就是诸佛菩萨的化现，如果佛经当中有这样讲法，其实我们就可以像刚才那种理解，就是说其实呢佛陀所证悟的实相是周遍一切有法的，所以他也周遍我们的娑婆世界，从他的悲心和愿力周遍一切的层面，也可以解读为对吧，这个是诸佛菩萨的一种大悲的一种摄持的化现，从这个方面可以解读。但是真正来讲，直接的因还是我们众生的自己的习气。第十三个问题说，请问您在课前什么前行辅导中提到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法，那么具体关于因缘法的论点应该看什么？因缘法的论点的话，就是讲解因缘法很多啊，其实就是说我们是看要看因缘法的话，其实很多佛经论点都在讲因缘法。比如说就是说入菩萨行论，它讲的是这些世间的一些因缘啊，就痛苦的因啊，还有这些这个菩提心的因， 导致这样一种这个菩萨菩提心的果等等这些因缘法，还有一些就前行当中也讲很多因缘法，你如果这样修这样得的这种果也是因缘法。如果说是要讲我，如果是要说这种因缘法是缘起性空那种因缘法的话，那要看中论啊，要看这些这个，要看中论呢，要看四百论呢，要看这些讲中观的论点，这个讲因缘的缘起性空讲的比较多。那其他的因缘法呢，就是有很多嘛，像在叫因讲因果的比如讲就是说经典当中咸鱼经啊，然后呢有些这个讲解的是这个因缘法的话，就是说如是因如是果的这些因果的这些观点都是属于因缘法。前面当中呢我们讲业因果啊，第四品当中讲业因果，它也是讲因缘法，是这样说，这些论点都可以看。第十四问，弟子最近修法总找不到感觉，心里怎么也生不起好的感觉受，所以心情也变得低落啊，弟子该如何继续修法？要升起菩提心的话，首先必须要稳固的处理心吗？如果没有处理心，就一定不可能升起菩提心吗？这个修法找不到感觉呢，就是作为一般的凡夫人来讲，这些起起落落是非常正常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大的教诲我们，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呢，不要让它低落下去，要想一想这些享满人生的功德，要想一想就是我现在所遇到的这样一种佛法的利益。这些就听闻大乘菩提心的功德啊，听闻这些殊胜的经典的功德，它功德非常大，得到享满人生呢，如果能够持于佛法是个很幸运的事情等等，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心呢重新的提升起来。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修行找到感觉了，觉得自己怎么样就修得很好的话，也要想一想自己的过患呐，想想轮回的过失啊，让自己的心呢就是说拉低一点。所以说我们的心低落的时候，要不通过种种观想让它提升。然后如果我们的心比较高举的时候，要通过一些作业把它打压一下，所以让我们的心处在一个就是说守恒的状态。所以该继如何继续修法，我们就继续的闻思修，不管有没有觉受，一方面我们还继续修下去因为他这个觉受他也是有为法，他只要就是因缘到他也会改变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第一个是继续修，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的，继续按照这个法修下去。然后平时呢就多做一些祈祷，对上师的祈祷，修上师瑜伽，还有就多做一些集资进账，就是说我们针对这段时间呢多做一些就是说是这个集资，比如贡献曼札呀，有的时候呢做一些百字明忏悔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进行继续修行的话，他就会走出这样一种状态当中。但是呢即便我们走出去的感觉好了，也不能飘飘然，你应该知道这个就是无常的，乃至于就是前行当中讲，乃至于没有登出地之前，所有的觉受所有的感觉都是无常的，都有可能丢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方面呢，也多看一些教研多看一些教研，多看一些传记，就可以让我们就说树立这个继续修行的信心。然后升起菩提心是不是需要稳固的出离，如果要升起这个真实无有的菩提心的话，稳固的出离心非常非常的有必要，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必须要有这种出离心否则就升不起来呢？这个升起的菩提心的层次有很多，那如果没有出离心的基础，升起的菩提心也可以升起来，但是它这种菩提心的质量不高，它层次不高啊，他就说容易变，他夹杂了很多，因为我没有出离心嘛，没有出离心的话，就是说他这种菩提心的内涵呢，他因为没有一个出离心做填充物，是这样的，所以说他里面没有出离心的话，那么我的菩提心它是有点虚的有点虚的，因为我自己都还单着轮回，那我怎么可能让众生处理轮回呢？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升不升起来呢？可以升起来，但是升起来这种菩提心的层次高不了很难就高不了，但是呢，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已经升起了这种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去把这个菩提心方面的教授呢就再补一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知道轮回的确是很苦的就像我自己呢就是非常非常的恐怖轮回，很想处理，那么如果我特别想处理了，那么我再去愿众生处理的时候，但是心态就很真实，所以那个时候再升起的菩提心就很稳固了，就很就是说无为的菩提心了。所以说就是说高质量的高层次的菩提心一定是有出离心的，但是呢低层次的刚刚的一种相似的菩提心呢不一定要有出离心做基础，它就是一种感觉，发了一种心，大概的愿众生得到快离苦得乐，大概的愿成佛。但是我们想一想呢，就是说要愿众生离苦得乐，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觉得轮回是应该处理的，我们觉得轮回当然有快乐，那么还愿意让众生得到什么样的快乐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愿众生离开的苦有限， 我们愿众生得到的乐有限，都是轮回当中一些东西呢，我们说这个菩提心也不真实，这种利他心也不真实，是这样的，成佛呢也不真实。所以说只要有了菩提心之后，那么这个菩提心的基础就很牢，它的菩提心的这个内在的含量呢就非常的，就含金量就很足了，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啊，到底需不需要，我们要看菩提心它其实有很多层次的，低层次的不一定需要，高层次的一定需要。第十五个问题，请问依地菩萨如果愿意的话七天就可以成佛，这是真的吗？那为什么有依地菩萨不愿意七天成佛呢？那么这个是佛经当中讲的啊，很多上师们呢就是说以前的话就是说这个智成当堪布在讲法的时候也是在这提到过，大安上师也提到过，一上师也提到很多啊，就是说论点当中都提到过，是这样的。无关尊者在很多地方也提到过，我跟他们去在注释当中也提到过，说这个是千真万确的，就是说依地菩萨如果愿意的话七天。而且以前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我没有疑惑，我们专门向这个好像有一次我专门向成都他们问的，我说这个七天怎么算的，是不是像那种七天呢，就是说七个节那种七天呢，还是怎么样？上次说呢，这个七天就是人间的七天啊，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人间的七天就可以成佛了。那么这个是从这个层面来讲就是千真万确的。那么依地菩萨不愿意七天成佛有很多种情况，有些时候呢是已经成佛，他视现这个菩萨的形象度化众生啊，是这样的。有些就是说不愿意的话，就是他愿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利益众生为主，他对于这个他就说是这个他主要是利益众生为主的话，他不考虑自己是不是很快成佛，这种情况也有，因为这些根基啊、依乐都不一样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非常可能的话，就他其实早就已经成佛了，成佛之后呢他显现这样一种这个一地菩萨的样子、二地菩萨的样子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个乔梅仁波切的传记当中呢，自传当中也提到过，他就说是其实真实来讲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但是他的自传当中他就说修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就说哎，我这个阶段应该就是初地的境界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觉得他在自传当中说我是达到了初地极其低的境界，但其实真正来讲这个也是一种视线，因为观世音菩萨不可能真正又退到凡夫重新到一个初地的情况是没有的，所以有些时候他已经成佛了，但是视线初地的功德、视线二地的功德，因为引导我们众生解脱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有必要说哦，这个是初地，这个二地，让我们对于佛经论点当中所讲的诸道地，像这样的话诸地诸道的这样一种功德啊、修法啊，产生一种不同的一种认知，所以有的时候有必要这样显现。第十六问，请问一切都是业的自性啊，和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如何圆融？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就说一切都是业的自性。当我们在就说是这个怎么说呢？当我们在就说是这个，圆满我们的法器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在修共同加行的时候，它那种高度还上升不了，一切都是上师加持的那种高度。所以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呢，很关键的就是对于一切的一种业和果，因为现在我们还在生初地性的状态当中，当我们还在就是说是这个初级阶段，还在生初地性的时候，这一切的修法不能够拔高，它就是要就是说就是要在这里面观想啊，一切都是业，然后就是说以作就是说是以作布施，为作不欲啊，一切都是业的自性啊。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知道，哎，你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果都和你的这个行为有关，你现在的所有的行为都和你以后的一种苦乐有关，直接联系。这个时候呢，我们内心当中就会升起一种初地心啊，就会就是说谨慎的去取舍业果。这个是这个阶段我们的修行的重点，这个是这种修行的重点，主要是在观想这些业果不虚上面。所以说一切都是业的自性呢，对待我们当前的接受的一种程度来讲，就是应该这样讲，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呢。当我们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严格来讲啊，当我们修完了这个四加行，升起了初地心，然后呢再通过菩提心啊，就是说进入了大乘，再通过这样一种大乘的这个修法圆满的有资格进入密乘，进入密乘的时候呢啊，一切都是这个上师的一种加持，一切都是上师的显现，那个层次就很高了，就是我们自己的状态、自己的层次很高了。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可以啊，这个方面就完完全全可以知道了。上师的加持的话，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当然，有些时候呢，我们说所有的一些所作、所有的功德都是上师的加持的意思。当我们在说一切是上师加持的时候，就是说所有的功德、所有的悉地、所有的成就都来自于上师的加持。是这样的。那么当然这个都是来自于上师的加持，是从有的时候是从主要的助缘方面来讲的，还有一些讲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即便是我们升起的这样一种这个从我们自己的主因方面，我们很精进很努力的产生的这样一种加持呢， 产生了这样功德的话，其实呢就是我们的本性和上师的本性也是无二无别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上师的加持，是这样，和上师相应的上师的加持，或者是我们能够知道这一切的修法都是上师的慈悲加持，我们才能听到的。所以他从这个侧面讲解的时候，一切都是上师加持，然后我们在一切都是上师加持再返回到这个一切都是业的自信，也可以理解。因为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问题啊，因为上师它代表什么呢？上师是代表佛性的，上师就代表如来藏，上师代表实相，实相周边于一切，实相也周边在业的事情当中，所以说实相也周边在众生的业当中。从这个侧面来讲，也可以说一切都是这个业的自信，也可以说一切都是上师的一种自信，上师的加持，这个可以。他只不过理解的方式不一样，这个加持有的时候他是从宽泛的层面的加持而理解的时候呢，一切都是上师的加持显现的，一切都是上师的这个有我啊，一切都是上师的本性啊，一切的业也是上师的本性啊，如何如何。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也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有些时候理解的时候呢，他是直接理解的，有些时候呢是从这个比较宽泛的，从上师是一切万法的实相啊。其实上师就说有两种，一个是外上师，一个内上师。内在的上师呢，就是说它是代表佛性，代表实相的。那么这种实相呢，周边一切，周边在我们的相续当中。那么我们的业的也是我们的业的本性，所以它是我们的业的本性，也可以是说就是上这个实相呢显现了我们的业，以实相为基础，我们不认识这个实相呢，然后以这个实相啊就显现我们的业，从这个侧面也可以理解。但这里面就是说从了义的教法当中来讲的话，这里面有很多需要就是说通过学习而了之的，但是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就从宽泛的和从比较就是刚刚入门的这个层次理解的时候，它两种都可以理解，但两种呢都可以就不相违啊，大概是从这方面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也到了，今天的问题呢也是回答到这个地方，下周我们有时间可以继续的来研讨这些问题。下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在如果在讲文的过程当中有过失呢，有过失的话是这个在上师三宝面前呢诚心的忏悔。那么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使永久住持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也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相应佛法，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娑罗帝喻通觉娑婆尼陀罗尼婆迦那含帕悉将揭伽拉揭瓦隆娑婆日比诸尼诸阿诸罗修将耶诸隆瓦揭成婆诃央遮揭耽跋仓央颂多揭勇等根帝娑婆诃德瓦那耶那鸠公室等我身体姐姐的那儿我做工个最近特见也我的儿子冬年多白月圆求个是南美的相聚求得特别的大不将看您做了个马东人让东也得花那么加倍因本那不身说情因定却不是我这不从前了接着我跟着杨九千八的将我的话我接杨九色中跟着让我们能提灯不相见说把将做他的心说毛翁能整个家格局之杨的人我常家我做动车他的压张军的求得劲那精神的被我偷偷说让我你就知我身经的恩赐的菩提地经养的经我真懂把它送给龙灯多天赐绿波照清做把它说这没得家等的了用用的里里面做论本地化基础地根也来门把得苦了同学的送给我用当的杂学刚有本主的月的门里这个你的主所设门莫西哥把杂将门也不跟你能为杀神家不说我们啊我们变主个人把马所得我们啊 만조구를반마서도홈엄마혼반조구를반마서도홈